欢迎收听金算师，我是主播 Jerry。 金算师是一档关于金融、计算机、生物医学的播客。今天讲的主题是量化自我。第一，发展历史。未经反思自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自我量化的动机是借助这些数据指标，将自我客观化为一个便于凝视的对象，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自我审视。我今晨6点十分起床，在昨晚12点15入睡。夜里我醒来一次，我的心率是每分钟61次，我的血压127/74。昨天我断了0分钟，所以我不能够计算运动时每分钟的最大心率。我摄入大约600毫克咖啡因，0毫克酒精。我的自恋人格指数，或者说 MPI-16，是一个让人放心的0.31。这是在2008年 Gary Wolf 在 TED 的演讲。正是在他努力下 ，Quantself QS 即自我量化这个概念迅速在全世界流行起来。自我量化这个事情，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发生过。1726年，20岁的富兰克林开始为今后人生打算，建立了他自己的13美德。用这个来规划自己，并且在以后的生活中不断地进行以此反思。富兰克林的记录、分析、回顾这些数据，改变自己的行为，通过量化来提升自己。也就是说，之前很早就有人使用记事本的方式来量化和量化自我。目前，意大利概念媒体艺术家 Abelard Frigo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录和展示自己的生活。从2003年开始， Frigo 便开始记录他生活中的所有点滴细节，包括给自己右手使用过的所有东西拍照。他计划将这行动持续36周年，并将成果命名为2004-2040。这些作品记录他听过的歌、坐过的公交场所的视频、走路时产生的想法来录音。他说，我从2003年9月24号就开始系统性的记录我的生活。这种手段通过现代的拍摄手机技术可以达到量化自我。目前量化自我的科技手段越来越多，人们可以轻松的、被动的记录自己生活方面的点点滴滴。量化指标和挑战。狭义的量化自我是指以个人日常生理活动状态直接相关的量化和监视过程，即通过计算机、便携式传感器、智能手机追踪和记录运动、饮食、睡眠、心情等数据，主要针对于运动健身、日常生理和疾病治疗等，目的在改善健康状况，因此也可称为健康跟踪 health checking。 广义的自我量化不限于身体和健康领域，还包括个体的时间管理、资源分配、日常行为、行为认知等。不仅追求身体健康，还包括提高工作效率和休息质量、督促目标完成等，可以看作是自我生活 hack。 无论狭义还是广义，量化自我都强调用户在主动参与中获得自我认知。我们可以把这些指标分为几种。第一个是一时间量化，可以通过手机 APP 记录每个时段自己主要做的工作，可以被动的记录手机和笔记本上各使用各种应用的时长。比如 iPhone 的可以通过屏幕使用时长可以观察到每一个应用的使用时长。另外在 MacBook 上可以安装 Activity Watch 来查看每一个应用使用的时长等。饮食量化，可以用手机拍摄每天吃的饮食，通过机器学习识别每一样菜谱中所含的 成分。当然这个难度比较大，另外还可以对一些标准化的食物的成分进行分析，以便分析每天摄取的物质的含量。三、健康量化，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或是每天行走的步数、睡眠时长、血压、睡眠状况、心率等各种跟生理相关的一些指标。还有一个是地理位置量化，可以自己去过每一个地方进行一个 check in， 也就是做一次记录。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可量化的一些指标，比如情绪方面的，但基于目前需要更多的手工记录的方式，目前还不太成熟。在量化自我中会碰到很多挑战，比如第一个需要本人需要极度的智力，他需要记录每一个活动项目的一些状况，比如刚才说的地理位置量化，需要到一个新的地方进行一次点击操作。另一个挑战是数据隐私问题，收集的每一个用户的量化数据是否应该传到一个服务器上，量化自我本人是否对这些数据拥有自我主权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隐私问题。本人的建议是最好不要联网，将数据保存在用户的手机上，并在手机上进行展示。另一个是由于量化自我产生的一种对身体护理的焦虑，由于经常盯着一些数据指标产生一些焦虑，是不是每天的记录数据是否保持一个基准状态，有时候异常的数据可能会引起个体的极度焦虑。另外一个是否量化自我会造成过度的审视自己，我们确实有那么必要去量化自己身体的每一个指标吗？或者说我们有那么多精力可关注这么多指标？最后说一下量化自我的一些展望或者发展趋势。目前感觉量化自我应该走向自动化，也就是说进行量化自我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进行被动数据采集，不需要用户做太多的交互操作，这样可以减少用户需要的智力，能够更普遍的铺向大众。量化自我另一个展望是可以监控身体的异常状况，通过建立一些基准的数据，然后通过日常的数据采集去判断自己身体是否出状况。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形式判断，并不作为医学的一个评估基准，可以尽可能做到预防大于治疗。量化自我的一个循环是采集、分析、指导用户的行为，只有形成这样一个正的反馈，才能使用户产生更大的信心去做这方面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并能使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